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开心啊，已经有好几年没有收到普希的来信了。读完了这封分为上下两集的家书之后呢，心中的感触和感动是非常难以形容的。好，那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这是《纳尼亚故事集》的第三集。这本书也渐渐来到尾声了，肖士达已经来到了纳尼亚了，而且见到了狮王、万王之王阿斯能，接下来故事情节会如何发展呢？读这一本《马与小孩》，还有分享普希的家书之前，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特别送给亲爱的普希。我们来听这首盛小梅的《好好的过》。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上帝依然爱我，哪怕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上帝依然爱我，他的爱是我坚强的理由，给我勇气面对明天。每一步勇敢地走，每一天好好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手中这封家书来自于亲爱的普希刘文要分享呢我读完这封信的感触啊。首先第一个感动就是呢，我很感谢神我还在哦，虽然已经好几年没有联络了，但是当收到这样的来信的时候，第一个感动就是还好我还在，还好我还能够继续收到普希的来信，能够知道普希这些年来的心路历程，让我感觉呢，虽然好像失去了联络一段长时间，但是却也好像呢，从来都在主里面不曾分离一样哦，那种心灵在主里面相通的感动是很难形容的。那我见到普希这些年所经历的信仰方面的一些的挑战呢，让我也深深的感受到，确实一位服侍神的人绝对不会一路上都是平顺的，但是神有神的时间，还有神有神的计划。虽然经历这些死荫幽谷，但是看见上帝的爱依然在普希的生命当中呢，不断的做医治和建立的工作。那我还要想要分享的第二点就是呢，当我们信主越来越多年，又或者呢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一定要知道呢，都会受到攻击啊，无论是来自于魔鬼撒旦的攻击，或者甚至于呢是来自于一些人给我们的伤害，这都是一定必经之路哦。而在这么多年的服侍当中呢，我学习的就是呢，我知道我也是一个软弱的罪人，当我看见别人身上让我很受不了的地方的时候呢，我就会回到神面前去看自己也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依然爱我，但我们也必须向神承认我们就是受伤了，没有一个完美的人，每一个人呢都是不完美的，都是会有软弱，都是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但我也必须承认呢，有时候一些伤呢是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疗愈的。所以呢，当我们在与人同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说话，有时一句话呢会刺伤对方很长一段时间，让对方呢好像有一把剑呢射中了心中一样哦，或破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但是在神的爱里，我们可以被修复的，无论时间或长或短，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知道神的爱是永不改变的，人会改变，人也一定呢会有不完全，会有做错事情的时候。刘文为普希的一家来祷告，感谢主让刘文呢分享到你的孩子已经渐渐长大了，虽然在服侍上面遇到一些挫折，但是我求主在这样的风浪当中呢，更是坚固你们的信心，前面的道路求主继续来引导，继续能够燃烧你为主发光的心。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疗愈，经过一段时间在主面前的省思以及主的医治之外呢， 你一定可以再次被主的爱环绕，而且继续向前的。刘文很高兴收到普希的家书，希望你有空的时候呢，在百忙之中仍然抽空和刘文保持联系哦。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的第三期《马与小孩》。我们今天要结束第十二章，肖士达到了纳利亚。那只刺猬说：哎呀，可是你到了开培拉也找不到王中之王，他已经到北方去剿灭巨人去了。谈到巨人，诸位邻居，我倒想起来一件事了。矮人打断他的话说：我们谁去送口信？谁比我跑得更快？雄鹿说：我。口信呢？有多少卡洛门人？肖士达说：200，由雷巴达西王子带领，并且……雄鹿不等听完，已经拔腿飞奔而去。一眨眼，他那白色的短尾巴已经在远处的树丛中消失了。兔子说：奇怪，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你知道他到了开培拉堡也找不到王中之王的。道夫说：他可以去找露西女王。然后，喂，那个人怎么了？脸色发青，快要昏倒了，也许是饿极了。小伙子啊，你上一顿饭是什么时候吃的？肖士达有气无力地回答：昨天早上。矮人说：那就跟我来吧。说完立刻把他那粗壮的小胳臂抱着肖士达的腰撑着他，一面说：哎，邻居，我们大家都应该觉得惭愧才是。来，孩子，跟我吃早餐去，填肚子比说话要紧。只听到他们叽叽咕咕的一阵子，矮人便扶着肖士达一直往树林快走，又走了一个小坡，路比肖士达所想的要远得多。他的两条腿颤抖着，总算出了树林，来到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侧面，那里有一栋小房子，烟囱里正冒着青烟，门是开着的。快走进门的时候，道夫放声叫道：嗨，兄弟们，有客人来吃早餐喽。肖士达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又闻到一阵阵食物的香味，这种香味是他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闻过的。不过我希望你闻过，原来那是锅里煎腊肉、鸡蛋和蘑菇的气味。道夫出声警告说：小心碰头，小孩。但是迟了一步，肖士达的前额已经咚的一声撞在那低矮的门楣上了。走进屋里，矮人又接着说：好了，坐下来吧。这张桌子对你显矮了一点，但是凳子也是矮的。行了，这是麦片粥，这是一瓶奶油，还有汤匙。肖士达很快就把麦片粥吃完了。矮人的两个弟弟，一个叫罗金，一个叫布里克，正把一盘腊肉、鸡蛋、蘑菇，还有一壶咖啡、一瓶牛奶、一碟烤面包端上桌子来。这些东西比起卡洛门的食物来大不相同，所以肖士达感到很新奇，他甚至连那一片片烤黄了的东西是什么也不晓得，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烤面包。他也不知道那涂在烤面包上一层黄色的东西是什么，因为在卡洛门经常吃到的是油，而不是牛油。这间房子也很特别，比起阿喜席那又黑又闷一股鱼腥味的茅草房，比起泰西邦皇宫王府的那些铺着地毯的石柱大厅来，都大不相同。屋顶非常低，所有的东西都是木头做的。有一座杜鹃鸟自鸣钟，一张红白相间的方格花纹桌布，一篮子野花，窗子上都垂着小小的窗帘，使用矮人的杯盘刀叉真有些麻烦。这就是说，每次的分量都很少，必须要添很多次。好在矮人随时替他夹菜添咖啡，所以只听到矮人不断的呼叫：请把牛油递过来，再来一杯咖啡，再加一点点蘑菇，再煎一个蛋好吗？ 等等。最后呢，大家都吃饱了，杯盘狼藉，多得要叫三个矮人抽签谁洗盘子。罗金运气不好，抽中了，只好留下来洗碗。道福和布里克便带着肖士达到屋外，坐在靠屋墙的一条长凳子上，伸长腿休息，满意的哼了几声，两个矮人便点着他们的烟斗。这时草尖上已经没有露珠了，太阳光很暖和，不过如果没有微风吹拂，一定还是很热。道福说，哎，外乡客，我来把这里的形势指给你看看，从这里你差不多可以看到整个纳利亚南部，我们以有这样的景色为荣。从你左边那些小山头望过去，那些大山叫西山，在你右边远远的那座圆形小山叫石桌山，在过去是……才说到这里，就给肖士达的鼾声打断了，因为他经过一夜奔波，又吃了那么一顿丰富的早餐，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那两位好心的矮人一发现这种情形，便彼此打手势，意思是不要惊醒他。不过事实上，他俩叽里咕噜点头，站起来垫着脚走开等动作。如果肖士达不是太疲倦，一定会被他们吵醒的。他睡得很甜，几乎睡了一整天。等他醒来，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屋子里的几张床对他都嫌太小，不过他们为他另外用石楠草在地上搭了一个铺，他一直睡到天亮，连梦都没有做一个。到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刚吃完早餐，便听到屋外传来一阵尖锐而令人激动的声音，那是号角声。三个矮人同时说，肖士达他们几个都往屋子外面跑。号声又响起了，是肖士达以前没有听过的一种声音，不像泰西邦的号角声那么洪亮严肃，也不像卢恩国王打猎号声那么轻快愉悦，可是清楚爽朗而且有英雄气概。号声是从东边的树林里传来的，不久号声里又夹杂着马蹄声，又过了一阵就看见一个队伍出来了。首先露面的是派利丹爵爷，他骑在一匹枣栗色的大马上，手举着纳里亚大旗，绿旗上绣着一只红色大狮子。肖士达一眼就认出来是他。接着出来三个人，两个骑大战马，另一个骑一匹小马。骑大战马的这一位是爱德芒王，另一位是金发女士，笑容可掬，头戴银盔，身披锁子甲，背一张弓，挂一壶剑。道夫轻声说道，她就是露西女王。骑在小马上的是柯林，肖士达也认识。在他们后面的是这支军队的主力，有骑普通马的人，有骑会讲话的马的人。遇到特殊情况，好像在纳里亚打仗啦，这种马也不介意有人骑在他们背上。有半人半马的人马，有严肃而倔强的大熊，有身躯高大的会讲话的狗，最后还有六个巨人。纳利亚境内也居住有善良的巨人。虽然肖士达也明白他们是站在好的一边的巨人，但骤然一见，他也不敢再多看一眼。有些事物实在要多花一点时间来习惯习惯的。爱德芒王和露西女王到了小屋前面，三个矮人便对他们鞠躬行礼。爱德芒王大声叫道，好朋友，停下来休息休息，吃点东西。声音一落，立刻就听到人们下马，打开干粮袋，彼此交谈的嘈杂声。柯林跑上前来，抓住肖士达的一双手，大叫，哎呀，你怎么会在这里啊？这么说你也平安逃出来喽？真是高兴啊，现在我们要去做点运动，说起来真幸运，昨天早晨我们的船刚停进开培拉的港口，第一个遇到的是奇维，就是那雄鹿，他告诉我们人家要来攻打安瓦，你认为？刚下马的爱德芒王说，殿下的这位朋友是谁？柯林说，陛下你不记得了吗？他就是我的替身，你在泰西邦误认为是我的那个男孩。露西叫喊着说，难怪他成了你的替身，就像一对双生子，真是人间奇事啊。 萧士达对着爱德芒王说：陛下，请你原谅，我不是奸细，真的不是，我也是迫不得已躲在那里才听到你们的计划，可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要把听到的事告诉你们的敌人的。爱德芒把一只手放在萧士达的头上说道：孩子，现在我知道你不是奸细，但是如果你不想被人当作奸细，下次就想法子不要偷听别人的谈话。好在一切都过去了。这时又听到一阵乱哄哄的嘈杂声、说话声，这个走来那个走去，看着萧士达眼花缭乱。有一阵子他都看不见柯林、爱德芒和露西的影子了。不过柯林是个不需要多久你就可以知道他在哪里的那种男孩，所以过不了一会儿，萧士达便听到爱德芒王大声说：我以狮王的鬃毛发誓，殿下，你也未免太过分了，难道你就永远不能听话一点吗？我们整个军队并在一起，也不会比你一个人做出更多麻烦事来，我宁愿率领一窝黄蜂，也不愿意率领你一个人。萧士达挤着穿过了人群，便看到爱德芒站在那里怒容满面，柯林显得有点难为情的样子，旁边有一个怪模怪样的矮人坐在地上扮鬼脸，有两个人羊显然正在帮助那矮人挣脱他的铠甲。露西女王说：如果我把我的万灵药带了来，可以马上就把它医好，可是王中之王一再严厉地叮嘱我不要随便带着他上战场，只能留着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的，柯林刚和萧士达谈了几句话，队伍中的一个叫桑恩拔的矮人便拉拉他的手肘。柯林问道：什么事？桑恩拔。矮人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殿下，我们今天一天的行军可以越过那个山口到殿下父王的城堡所在地了，也许在入夜以前便进入战场。柯林说：我知道，那不是很好吗？桑恩拔说：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爱德芒王好几次非常非常严厉地命令我，要我尽力使殿下不要参加战斗，但是你可以站在一旁观战，对殿下这么小小年纪来说也算得上是厚爱你了。柯林吼了起来：胡说八道，我当然要参加战斗，你看露西女王也要加入弓箭手的行列呢。桑恩拔说：她是女王，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而你是由我负责带领，千万请殿下慎重答应我，你骑着小马始终跟在我旁边，半个马头都不要超前，直到我让殿下你离开为止，否则陛下说了，你我就得双双把手铐起来像犯人一样。柯林说：你要绑我我就揍你。矮人回答：我倒要看看殿下办得到还是办不到。对柯林这种性格的孩子来说，这句话已经使他忍无可忍了，于是一眨眼他和那矮人便动手打了起来。虽然柯林的手臂比较长，身材比较高大，但是矮人年纪大，有经验，而且也很难缠，说起来应该是打个平手的，不料竟没有打到底，在那凹凸不平的山腰上打架也是最糟糕的事，因为桑恩拔的运气太坏了，踩上了一块滑石扑倒在地，等他挣扎着站起来才发觉脚踝骨已经扭伤了，扭得相当严重，至少要叫他两个星期走不动路骑不得马。爱德芒王说：你看，这就是殿下你做的好事，快要上战场了却凭空使我们失去一员战将。柯林说：陛下，由我来替他好了。爱德芒王说：哼，没有谁怀疑你的勇敢，可是以一个小孩子上战场，除了给我们自己增加危险之外，有什么好处呢？这时爱德芒王给请去处理别的事去了。柯林大方地向矮人道了歉，便冲着萧士达跑过来，小声地对他说：快，现在空出一匹马来了，还有矮人的盔甲，趁没有人注意快点穿戴上。萧士达问道：穿上要干什么呢？柯林说：干什么？你和我就可以一同上战场啦，你不想去吗？萧士达说：哦哦，对，当然想去。 话虽然这么说，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那样做，只觉得背脊骨上像针刺一样不舒服。柯林说，行了，从头都穿过去，现在束腰带，可是我们必须要跟在队伍后面，像老鼠一样，不要弄出声响来，等打起仗来，他们就忙得没功夫来注意我们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是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下面来听这首诗歌《神的孩子》。
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意，
我们今天从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马与小孩看完了第十二章，肖士达到了纳尼亚，肖士达和柯林这两个孩子要加入战场了，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我们继续看第十三章安瓦之战。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